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英如，问候你喜乐平安，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盼望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鬼故事呢？或是看过关于鬼怪的电影呢？不知道你对于鬼有什么认识呢？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流行的鬼故事，鬼怪的形象也不太一样。譬如说欧洲有吸血鬼啦，中国有僵尸，有妖怪或是鬼魂。有趣的是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小说跟电影把鬼怪刻画得很有人性，有悲欢离合，还有爱情故事。而有些地区因着疑似有鬼的出没而变得出名，很多人跑去观光，想感受一下恐怖的气氛，有的人呢还希望自己有特殊能力，可以亲眼见鬼。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来宾，范凯燕。他从小就有阴阳眼，可以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鬼。可是这样的能力却带给他非常大的困扰。他天天活在被鬼惊吓的恐惧中。当很多人对他说羡慕时，他却急着摆脱这种能力。一直到一个转机，帮助他脱离了困境。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透过范凯燕的分享来认识到底鬼是怎样的存在，以及他的人生如何出现转机，使他不再恐惧害怕而有喜乐平安呢？一块来分享范凯燕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范凯燕。范弟兄，欢迎你。
英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来做我得救的见证。
范弟兄，跟我们谈谈你现在的工作啦，还有你的家庭啦，生活啦等等，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认识你。
目前我工作在华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是担任业务部经理的工作。那我的家庭，我和我的姐妹两人啊，感情关系自从有了主耶稣进来我们家庭之后，夫妻的生活是越来越美满，越来越幸福。其实我过去的生活跟现在生活最大差别就是，我从前都生活在一个恐惧、惊慌、没有平安跟喜乐的情况里面。自从信了主耶稣之后，我里面就有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其实我从小啊生下来的时候就有我们民间所俗称的阴阳眼。那这个阴阳眼的部分我小时候也不太晓得，在我长大之后开始会讲话了，我才会常常跟妈妈说，哎，妈妈妈妈，奇怪，家里面有个阿姨在那里，怎么大家都不理她？或者是说父母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哎，还有那个阿伯跟着回来，那个阿伯要不要介绍一下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那就把我的父母就觉得奇怪了，这个小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这样子的次数一再的重复的时候，我母亲开始把他当成认真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就告诉我说，林阿郎齁，我希望去卖欧北软工位。我也只好接受了，我就尽量不去谈这方面的事情。那久而久之，我也不会去跟我父母讨论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还是看得到啊。 我就只能够默默的承受，然后里面一个人来担负恐惧跟害怕。这些鬼魂知道我看得到他们，他们就开始会来捉弄我，骚扰我，很非常受打扰的感觉跟情形都会出现。所以其实一般人觉得说阴阳眼好酷哦，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流行的就是好像大家都要看到鬼一样，那所以大家对我这能力也都很好奇，但是我都告诉他们说不要为了阴阳眼而觉得很好，你反而是不堪其扰，我是从这里面走出来的人，要叫我再有这个能力啊，我绝对不要。
那谈到捉弄，他们捉弄的方式大概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方式？
捉弄的方式啊，比较最常见的捉弄就是说他们会紧靠到你的旁边来，或者是说跟你脸对着脸，之间只有一个鼻尖的距离，这么的近，眼睛就死死的瞪着你，或者是呢，他们就啊在你面前会突然的变化形象，变成啊很丑恶的那种形象出来，或者是惨剧的死法那种，让你觉得哎呦啊怎么啊，就是会被他们惊吓到就对了，因为他们是突然就会变化形象出来。
那你看到的鬼怪的形象跟在电影当中的鬼怪形象是不是有一些差距呢？因为我想可能一般人对于鬼怪的认识就是透过电影电视的。
对，没错，一般我们都从这个以前的僵尸道长啦，或者是什么开心鬼那个来认识这个所谓的鬼。那事实上电影演的跟现实生活是不一样的，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所看到的，他其实就跟我们正常人一样走来走去，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会穿墙，然后呢他们脸上没有表情啊，所以后来我就是这样子认出啊，原来那个是人所看不到的，那个叫做鬼。后来我聚会之后，我开始读圣经，借着圣经当中我来印证的我所碰到的情况，的确圣经所描述的啊是对的。
当你去到学校之后，也会跟同学们分享其实你可能看到了某些的东西吗？
对，因为我会建议我的同学们不要去哪里，或者是说哎，过来一点过来一点。那我的同学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啦，好同学很多嘛，那就开始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看得到，所以我才会这样建议他们说哎，过来点过来点，人家的地方不要去给人家碰。我在那个时候就好像成了雷达侦测器一样，的确没到一个地方，我同学都说凯燕来帮我看一下，凯燕来帮我看一下，我等于是查房一样啊，先巡房了一遍之后啊，该建议换房间的换房间，这个问题房间没问题的就继续睡，查房完之后啊，我才能够好好安静下来了。
在你的家庭当中还有其他人跟你一样是有特殊体质吗？
我父亲也是敏感的体质，但是他看不到。那我还有一位妹妹啊，她跟我一样也是从小生来就是阴阳眼。
在小的时候你的家庭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吗？
有的，我们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道教家庭。我爷爷在之前他年轻的时候他是扛神明轿子的。我爷爷很奇怪，他明明也是去扛神明的轿子，然后一方面告诉说没有神明啦，没有神明啦。当初就觉得说爷爷你是怎么了，怎么会一方面你信的这样子，然后就告诉我们没有神没有神。当初也百思不得其解，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说我爷爷他是一个信仰，就是说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人的信念啦。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一个这个传统道教家庭的文化里面长大的。受的教育跟文化熏陶也都是要拜拜啊，要敬鬼神，不用远之啊，但是要敬鬼神。甚至我爷爷的家啊，客厅啊装饰的就像这个那个庙的宫一样啊，神桌上面的神明可多的嘞。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最多也到六尊啊，六尊神明，所以我不是在这个传统的拜拜信仰当中所长大的。
爷爷知道说我们家竟然出了两位有阴阳眼的人，就是你跟妹妹，爷爷知道这个部分吗？
他并不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因为搬家搬出去了，所以我们没有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所以我爷爷并不知道我和我妹妹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父母他也当然不会把这部分给说出去啊，他都警告我们小孩都不能乱说了，他自己当然也不会说。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转机？
第一次我接触到教会啊，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母亲她受洗得救了， 那他的得救很奇妙，是因为他那时候刚好在做身体健康检查的时候，他胸部有了一个肿块，那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好朋友。他的其中一位好朋友呢，就是教会的姐妹，他就跟他说啊，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弟兄都是医生，你来给他们看看，要不然呢，我们也可以为你祷告。那如果你的这个肿瘤啊得医治的话，你一定要来信耶稣哦。那我妈妈想说，得了吧，怎么可能跟耶稣祷告，或者是看看你们的弟兄医生肿瘤就会不见呢？但是我妈妈是想说，反正试了又不用钱，她就到了那个聚会的里面，就是让弟兄姊妹们为她祷告。没想到在下一次的检查的时候，我妈妈的那个肿瘤啊，哎，真的不见了。她就想说，哇，这个耶稣真的有这么厉害啊？她就想说，又答应人家的事情，一定要得去做啊。我母亲是在没有听过福音的状况下，她就受洗得救了。等到他下一周刚好有个福音聚会，他才真正听到了福音，他才知道啊，耶稣为我们死了，赎了我们的罪。那天回来啊，就一直跟我和我妹妹讲，我告诉你们啊，你叫妈妈替你们死啊，妈妈都做不到，但是有一个人竟然可以为我们死，那个人就是耶稣。欸，那时候我就小学四年级，我妹妹是小学二年级，我们两个根本都听不懂妈妈在说什么啊。反正妈妈说，下礼拜跟着我去教会。我说好啊，那就跟着妈妈去教会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教会。
你有没有想过说，或许我透过基督信仰真的能够带给我一些帮助跟改变吗？
会，我会有这样的很大的期望，因为真的那时候不晓得，没有一个出路，又听到哇，妈妈的肿瘤借着祷告就得了医治，那我想说，那我这个应该也可以吧。但是那时候在我受洗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因为根本不认识耶稣。那甚至在受洗之后，那时候的教会生活啊，就是打打乒乓球，主日的早上呢，教会就会有一些活动，然后中午呢就吃中饭，吃完中饭啊就回家，每一周都是这样过，对于耶稣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认识，我的情况呢也就没有改善。
之前妈妈有想透过其他的什么方式要来帮助你跟妹妹脱离阴阳眼的困扰吗？
哦，并没有。哎，我母亲并没有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帮助我们，因为第一个他们那时候在做生意啊，每天一大早出门，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家，可能他们太忙了，所以说就没有在这方面多做琢磨。
哦，那爸爸当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爸爸对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想法。自从我父亲搬出来就是另外成家之后，其实我们很少到庙里去拜拜，因为我父亲他比较是像是这个无神论者，但是也很奇怪，他本身也是个敏感体质的人，乌鬼靠近的时候他自己也会有感觉，但是呢他又选择不相信，所以在那段期间，其实我跟我妹妹的这个情况啊，我父母是偏向不去处理他，冷处理啊，或许是小朋友常会发生的事情，那等到大了或许就好了。
那你后来越长越大，甚至你进入了职场，开始在社会工作，你又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阴阳眼的问题？你还在持续聚会吗？还是后来你就离开了基督信仰呢？
是因为每周主日就是打乒乓球跟吃饭，我这样一直持续到了我国中三年级之后，我也厌透了教会生活，因为很无聊嘛。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追求，那我的情况一直不断的，我还是持续的看得到鬼，鬼还是持续的来吓我，那所以我觉得说我可能需要有一些改变，所以当我离开教会生活之后，我在专科的那几年，那五年我其实并没有去追求，我也想冷处理，看是不是能够就让那个鬼啊，我不去打扰他们，而让他们呢也不来打扰我，但没想到还是一样受打扰。直到我开始工作了，我也开始啊就到处啊去跑庙了，因为我那时候公司的老板他非常的喜欢到各的庙里面去，只要听说哪里的庙很灵，那个师傅很好，他就一定要去，那我就跟着他一块就一起去跑庙。那因着我是阴阳眼的关系，所以庙或是宫里面或是道坛里面所发生的那些事情 其实我都看得到。那我就对于哇，那个法师凭空写了一个符咒，然后就能够把这个乌鬼给赶走，我就觉得哎，这个或许是我的解决之道啊，所以我就开始对道教啊所谓的这个赶鬼产生了兴趣。后来是因为刚好我们的同事他的姐夫家里面闹鬼，他就去托人四处打听啊，找了一个台北市最厉害的赶鬼师傅来赶鬼。这位同事呢就把这个师傅啊介绍给我们老板，我当然也跟我们老板去了。那这个师傅呢，他真的的确在赶鬼的方面呢非常的厉害，他是第一位知道我有这个能力的人。我并没有跟任何的师傅讲说我是阴阳眼，他是第一个指出来说我有阴阳眼，并且他在我去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哎，凯燕，下一个礼拜啊你要带鲜花素果，你要来拜师了。我说哈，为什么我要拜师？他说我是领命降世啊，为要济世救人。我说济世救人，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愿景还是心愿来能够来济世救人。我比较希望的是说我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不要被鬼欺负了。那我的师父说当然啊，你只要跟着我好好的修法，就不会再让鬼欺负你了啊！我是因着这一点我才答应拜师的。总共六年多的时间，我所拜的师父有两个。拜师大典的那一天，我是拜肉体看得见的那个师父拜为师父，那同时我也拜他所供奉的那个神明啊为我无情的师父。所以我是有一个有情的师父，一个是无情的师父，也就是我师父所供奉的那尊神明。晚上下班都是8:30九点左右，那因为道坛开坛都比较晚，一般都是9:30或是10:00才开坛的。那晚上修法的时候也是，如果说道坛今天没开坛的话，晚上11:00也是要到师父家里面去打坐修法。如果光是学习的话大概3个钟头左右吧。
等到你再回到自己的家可能已经11:00-12:00，
大概都是凌晨1-2点左右的时间。
当时候进入婚姻了吗？
那个时候初阶还没有，跟着师父2年多就进入，我就结婚了。他是我五专的同学，我这个有些特殊的能力他都知道。当他知道我原来在拜师的时候，一开始他是觉得无所谓啊 ,OK 啊你拜师这样。但是慢慢的觉得，因为婚姻生活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他就实际的感受到我拜师带给他的那一些困扰。那些困扰并不是来自于鬼，而是来自于我这个人带给他非常大的一个困扰。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大家都休假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要跟着师父到处去帮人家办事情啊，或者是安神明啦，怎么样啦，看风水啦，等等等等的，都没有时间陪他，把他一个人绕在那里。就问他说你跟我们一起去啊，他说我去干什么我也不懂。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到后来法术开始慢慢的修炼有成了，那时候为了想说要修法术，就是为了要有一点报复的心态啊，跟鬼斗一斗。当然到了后面啊，开始法术有成的时候，晚上其实都有鬼会来叫嚣啊，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那时候已经练到灵魂会出窍了，去跟那些所谓的鬼啊对打。那个时候的氛围啊，根据我的姐妹跟我讲了，那时候氛围啊，床边是一片冰冷。当然我不会感觉得到，都是他后来告诉我，他就甚至会被冷醒。冷醒之后，他觉得看我一个人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呆呆的就躺在那里，所以他就后来就非常的烦。因为后来次数越来越多，所以他就越来越烦，连晚上都不能够好好的睡觉。我跟他说我有什么问题呢？我没有问题啊，我礼拜六礼拜天跟着师父这样子是去帮助人呢 我是去做善事啊，有什么不好呢？那晚上的话我得自保吧，我不能这个鬼来的时候我不出去跟他打，我不出去跟他斗法，那我不被他给斗垮了。你要你的这个先生这个眼睛看不到了，还是啊手哪里有问题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白天其实是公司的高级主管，那晚上呢在庙里面信徒们都叫我哎，凯燕师父。的确那个时候非常的高傲，所以我听不进去我姐妹跟我讲的话，我还是以我为中心啊。当冲突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相信结过婚的人应该都知道，当你没有办法跟另一方沟通的时候，你就选择不沟通， 从选择不沟通之后，你就选择连看都不想看到他。那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关系其实已经濒临到这样的地步了，连看都不想看到，有一度想要离婚。那时候我对离婚这件事情我是觉得 OK 啊，你要离婚那就离婚嘛，无所谓啊。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4年，也就是我拜师6年最尾端的时候。换句话说，我觉得神的救恩也很奇妙，他就是在我拜师那时候疑惑最大的时候，然后家庭濒临破裂的时候，他在这时候啊就伸出了手。本来想说这个学了法术啊，我就是来解决这个我这个被鬼骚扰的问题，我就当然啊勤修法术了。那慢慢有一些能力之后，我可以赶掉了一些小鬼，赶了小鬼之后又来了更大的鬼，胜过了大鬼，没想到啊来了更厉害的鬼。我就去问我师父啊，我说师父啊，为什么我还是要一直的被鬼骚扰呢？那我这样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这个苦海啊？那我师父就跟我讲了，你要修到就像我一样这么厉害才可以啊。但是没想到啊，就在我那时候这个疑惑最深的那个时候啊，就是我跟他到第5年的8月份左右吧，那个时候我跟他两个人单独是出一个任务，那个任务其实很艰巨啊，因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邪灵在那里，那我们要去赶走那个邪灵。那当然徒弟要先出嘛，我去了没有多久，我就跟师父说，师父我不行了，你赶快来啊！我师父也跟着来，没想到5分钟后啊，我师父就说，凯燕我们赶快离开现场。我就只好跟师父两个人赶快离开现场了。然后因为我们都是灵魂出窍去的，所以一回来之后，我们马上啊，师父二话不说开了车就跑。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法力像我师父这么高的人在台北市其实没有几个，如我师父他既然也要怕鬼，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我第一个疑惑。那我第二个疑惑就是说，在我的观念里面，或者是普通人的观念里面，人都是要来拜神的。但是等到我能修法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开始可以命令神明，我叫神明来就来，叫神明走就走啊，甚至命令他去做什么事情他就得乖乖的听话。我就觉得奇怪了，怎么好像颠倒过来了呢？我就问我师父啊，师父啊，为什么 我现在修法修到这样，我可以命令神明了呢？我师父就告诉我，因为啊，我们人死后，在道家的说法，我们就下了这个阴间嘛，阴间审判官他就看你啦，好人还是坏人。诶，他看你这个是好人，刚好呢这个时候啊，不知道哪个地方啊有个土地公的缺，你这个好人呢啊，来来派你那边啊，到那里去当土地公。那你当土地公，你当的这个业绩啊做得不错，香火鼎盛，再把你升上去当什么五府千岁爷，或者是当妈祖，再上去啊可以当什么关公啊，诸如此类的，都是一阶一阶一阶的做上去。那他们都是死后才去修的，我们呢是在世就修的，所以我们在世修的位阶比他们高，所以你可以这样呼唤他们。我说哦，是这样子啊，原来我的位阶比他们高啊。哦，那个时候我接受这样的解释了，但是我还是有个疑惑，就是既然我的位阶比他们高，那我为什么还要，因为我的法力也是从神明而来的啊，那为什么我还要跟神明来修这个法力呢？那这些疑惑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自己请神过来的神都是神明，其他派别啊所安的神明啊就绝对不是神明。我们就遇到很多，像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师父都会带我去信徒的家里面去看。那在信徒家里面，普通他家里都有一些所谓的神桌啊，有的有安置神明啊等等。我师父通常会说，诶，你那尊神明里面啊现在住的不是神明，是鬼，所以啊那个重新处理。我就纳闷了，我的确看到有一个灵体在里面，但是我无法分辨它是鬼还是神明，但是的确它有灵体在里面。那是我师父告诉我说，那个就是鬼，然后他就请神来了，然后他就让我看到，他说这个就是才是神明。哦，是这样子啊，可是我看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啊。后来我发现啊，几乎我师父去信徒的每一个家里面，他都说你这个是里面住鬼，不是住神明。我才发现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总是要有一些经济上面的活动，跟这个师父也是人啊， 也是需要有经济的补助嘛。
是，就透过这个方式不断的去开源。
哎，是不断的去开源。
就让自己的经济上面有些流通这样子。
对对。
是。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继续来聆听范凯燕的生命故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范凯燕。凯燕哥希望透过学习法术呢，能够解决他因着阴阳眼的缘故，会看见鬼啊，这些灵带给他的生活上面极大的困扰。凯燕哥，当你发现说连师父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什么时候你又决定说好吧，那我就来信靠耶稣好了，所以你就回到了教会的生活呢？
这是一段很奇妙的经历。的确在我那个时候疑惑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搞得我啊有时候我都在怀疑说我是不是走错行了，那我想脱离，但是这个行业法师这个部分，因为我有一身的法力，那我有两个师父，一个又是无形的师父，那所以我就好像陷在那种泥沼之中。尤其是当我知道连我师父这么法力高强的人他都得怕鬼，我看我得怕鬼一辈子了，我可能没有办法从这里啊脱离出来，这好像就注定了我这个黑暗悲惨的一面。但是感谢神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离开教会了18年了，其实我母亲也离开教会大概5-6年左右的时间。那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堂姐就刚好住在我们家的附近，借着我堂姐呢把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带到我母亲的身边来，所以我母亲啊就恢复了教会的生活。当然在教会生活里面，她就会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她有一个这么怪的儿子在这里，那弟兄姊妹们也在那里为我祷告。有一次我母亲邀约我去他们的聚会，在那个小组的聚会里面，那我想说不会吧，你怎么会邀我去你们的聚会呢？有没有搞错啊？我就非常斩钉截铁的就拒绝了我妈妈。后来不知道哪位弟兄告诉他，你可以用间接的方式约他上来啊。我有一次我妈妈就说，哎，我要去那个聚会啊，那你可不可以载我去一下？因为我去的时间不久，我去了之后我就要到哪里去买什么东西，那你可不可以载我去啊？我说哦，好啊，载你去哈，我就噗就载他去了。那我妈说，那你要不要上来一下，等我一下就好，我们待会就走。我说好，反正在下面也是等着嘛，那我就上去了。我就这么被带到了聚会当中。 你也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当我到了聚会里面的时候啊，就一堆的弟兄姊妹就围上来了，哇，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哎，你拜的不是真神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们怎么样，我就一人看着他们，我心里在想说，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搞有个师母叫我要跟神祷告，我说我天天都在跟神讲话了，我不止什么祷告啊，我都还在命令他呢，甚至你们的耶稣我也看过呢，所以那个弟兄姊妹就拿我没有办法。那后来在临走之前呢，有一位师母啊，他就告诉我说，啊，我知道我们人讲的方法你都听不下去，但是呢，我有一个建议，反正你也读了很多经书嘛，你再多读一本经嘛，好不好？我说，哦，什么经啊？他说圣经。我就说，哎呀，又来了。但是很奇妙的，这句话就进到了我的里面。在两个月后一个上午，我记得那时候我就看到了我妈妈桌上摆了一本圣经，我随手拿起来把圣经一翻，就翻到了路加福音，看到了主耶稣赶鬼。我就说，哇，以前都没注意到过，原来主耶稣跟我是同行啊，都是赶鬼的。我就看这个主耶稣怎么赶鬼。路加福音那边说到了，他用权柄和能力命令巫灵出去，巫灵啊就出去了。我读到这里，我真的是大吃一惊，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这样赶鬼。我本身是赶鬼的，我师父是台北有名的赶鬼的，连我师父也都没有这样赶鬼过。这个人到底是谁啊？竟然用说话就可以赶鬼了。所以我很认真的，我就从马太福音啊，从头开始好好的仔细就给他读了一下。诶，没想到读了没多久，我就看到了主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我就想，那这个神跟我所拜的神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想到刚刚我所读的那句经节，权柄和能力。能力我很容易明白，因为我常常跟鬼斗法，比拼能力大小。我的法力比鬼大，我就赶得了他，我就可以处理掉他了。这个就是比拼能力的大小，我很容易明白。但是权柄呢？什么是权柄？后来我想到在公司里面啊，老板因为付钱给我上班，所以老板对我有权柄。然后在学校里面最大的是校长，所以校长对老师跟学生们都有权柄，所以校长说什么或者是公司的老板说什么，我们都得去做，这个叫权柄。我就这么开始突然开窍的感觉，我就说，如果这样的例子来比对的话，那么耶稣对巫鬼说你出去，巫鬼就得要出去，鬼都得听他，那表示说耶稣对鬼有权柄。那我们的神明跟鬼在比斗法力，比来比去只能比能力，这表示他没有权柄。我都突然开窍了，我就想说啊，哇，原来耶稣真的是真神啊，我所信的神明啊都跟鬼站在同一个水平上面，所以他并不是真神啊。我就啊，突然就所有的问题啊都在那边得到了解答。我就开始跟主耶稣啊跟他说了好多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我第一次对他的祷告。我跟他说，原来你才是那个真神，我很想相信你，但是我做不到诶，我这样一身的法力，一个法师去信主信耶稣好像会被人家笑诶，很丢脸的一件事情。我还有一批跟随我的信徒，那该怎么办呢？我这个有形跟无形的师父怎么办呢？我有很多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去相信你耶，虽然我很想信你，但是这样想一想我真的没办法啊。我就在那天晚上，我就开始跟耶稣啊就跟他说了这些事情。那没想到在我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全身的法力啊都不见了。这下子我真的是大吃一惊，我想说，哇，糟糕了，这我的法力怎么会不见了呢？平常有法力的时候啊都会有鬼来挑衅，那没有法力的时候不就被鬼斗个半死打个半死了。等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还看得到，我就当然就到处开始在找说哪里有鬼哪里有鬼。结果呢，诶，我就发现啊，这个鬼都在远远的地方都不敢靠过来耶。以前是啊看到我来就哇一直前来挑衅，现在呢都不敢靠过来。我就觉得奇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想一想，这应该跟耶稣有关系。 既然跟耶稣有关系的话，我是不是要去聚会了？但是我师父怎么办呢？很妙的是，我那个无情的师父啊，就这么好像我跟他已经脱离了一样，我感觉不到我那个无情师父的存在。那我有情的师父，我想说糟糕，那他打电话来给我的时候，我要该怎么跟他开口啊？没想到啊，两天三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我那个师父啊，他都没有打电话来跟我说过任何一句话。所以我想说，哎呀，一定是耶稣做的。所以我从一个礼拜后啊，我就安心的我就去聚会了。回到聚会生活的时候，我才发现聚会不只是吃饭和打乒乓球，弟兄姊妹们的脸啊，在聚会的里面好像都是发着光的，跟我以前在坛里面师父的脸，那个神明的脸，还有那个开坛的时候的那个情况，好像一个是光明的，一个是黑暗的。我相信有去过庙宇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庙里面都是烟沉沉、雾蒙蒙、黑暗暗的。那但是在我们聚会里面，我们都是啊非常光明的，唱着诗歌啊，非常的喜乐，脸上都带着笑容，好像弟兄姊妹们脸上啊真的都发出那个光。在那个拜拜的那边的信徒呢，是脸上都带着愁容，就算处理好了又带着愁容的走，仿佛他们都得不到什么东西一样。所以我就立刻就发现这个很大的反差。我在那个时候因着鬼都没有再来骚扰我了，我就真的有平安了。虽然我那个时候还看得到，但是呢他们都不敢靠过来。而且在聚会的里面呢，当我在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唱诗敬拜读经的时候呢，当我越认识主耶稣的时候，越觉得有平安。那个平安是我以前所得不到的，它是真的让我全人啊都能够安息。尤其是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我的姐妹啊，在我不是一个礼拜后我就去聚会了吗？我姐妹骂我说，你是疯子啊，上个礼拜还跟师父去哪里哪里，怎么现在你就说要信耶稣，然后马上就去聚会了，还跟个真的一样。我说，哎呀，你不知道了，不要讲了。但是我姐妹呢，她也很顺服，她就跟着我一起去教会了。就这个教会聚会生活过了两个月后，就去受洗了，而且也成为基督徒。那感谢神啊，就在他也受浸了之后，原本我们之间夫妻啊濒临那个破裂的边缘的那个关系，就借着耶稣进来我们的夫妻生活之后，就有一个奇妙的转变。我以前很自傲，我很会骂人，脾气也很差，那慢慢的呢，我就懂得放下自己的意见，什么是叫做罪。以前那个时候并没有存在罪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何为罪，那我们所行的这一切我们也都把它合法化。当我恢复聚会之后，我再回头看我以前的生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活在那个罪当中。当我法术越修越深的时候，的确我人的欲望就越来越大，那个欲望就很广泛的贪欲啦，吃的啦，用的东西啦，钱财方面的啦，享受方面的啦，对这些的欲望都会无止境的一直在扩大，从中取得利润来让我自己有更好的生活。那但是等到我恢复了聚会生活之后，我才知道说，哎呀，那个就是罪，拜这些神明呢，拜这些鬼也就是一个罪，我对我姐妹的那个态度其实也是一个罪。那我才发现，哎呦，怎么那么多罪啊。哎，感谢神啊，他就借着在每次跟他祷告的里面，他就会在那里告诉我说，这个就是罪。当我在那里向他悔改认罪的时候，哎，很奇怪，这些重担就这么一条一条的一条的就从我身上落下来了。他就在那里用他的血把我的罪给洗掉了。越认罪越喜乐，越觉得越有平安。我就慢慢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好好对待我的姐妹，夫妻关系就得到了一个修补，夫妻关系啊当然就越来越好。以前可以吵三天啊都不说话啊，到现在可能因为我们恢复聚会来现在十年多了嘛，现在可能两三句啊就没了，几句话之后我们就啊哎恢复了。感谢神啊，借着耶稣给我们夫妻之间呢、啊、带来莫大的改变，而且也让我得到了真正的平安。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们这样很喜乐的过了聚会的生活之后啊，两年后我就逐渐我都看不到了，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个阴阳眼的困扰了，从这个黑暗的诠释里面呢、啊、被救出来了。我非常的清楚鬼是怕神的，这可以由我得救那一天的早上当我法力都没有的时候，鬼反而不敢来侵扰我。我非常的相信神的儿女啊都是不怕鬼的，鬼啊反而怕我们。
从前你是靠着这个法术帮人解决问题，也想要试图解决自己的问题，那现在就是倚靠耶稣，你觉得这两者的倚靠有什么样差别呢？
哇，这差别太大了吧。以前的倚靠像是一种进了帮派，信了黑社会，然后你被大哥控制，那种无奈的倚靠。但是相信耶稣呢，哇，那个真的倚靠耶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重担他都卸去了，全身很精神，享受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也享受我们弟兄姊妹们啊，在聚会里面的一些见证跟经历。这个两个依靠啊，是真的截然不同的这个结果。在圣经里面也有说，信靠肉体的就是死，心思落在灵里呢，就是生命平安。那其实这也讲出了两种的结果。这两个啊，也可以说是两个国。一个是黑暗的国，一个是神的国。在我的经历来说，我们一般人其实都不晓得这个属灵的方面有这个两个国。好像世界上我们现在好像有几个100多个国家嘛，对不对？我们是以领土跟这个人种来分国的，但事实上这世界只有两个国，一个是黑暗的国，由撒旦在掌权，一个是神的国，就是由神在掌权。那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当然就是在神的掌权，神的国的范围里。那我之前呢，就是在那个撒旦黑暗的国里面。一般人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我们看得到的东西对我们比较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可以拿着水杯，然后来喝水，来解决我们口渴的需要。那但事实上呢，灵界的部分才是影响我们最深刻的。这从我以前之前很多的信徒里面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他们因着污鬼的行为使他们生活不快乐，或是夫妻生活当中因着污鬼的关系使他们夫妻生活不美满，这包括我在内。其实我们有很多看不见的在那里啊，左右着我们，但是我们因着看不到而忽略他们的存在。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里，我确信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是要与他来做征战。我每次读到这些国度跟征战的部分，我就特别的有感觉，那是因为我之前是这样走过来的。那我也相信属灵的国度啊，的确是影响我们最深的。就像我们神的儿女也有时候也会碰到这些问题，那问题是在于我们的信心如何。若我们信心是大的，撒旦啊绝对碰不到我们。
后来整个在耶稣基督救恩当中生命的翻转，我相信跟你在一起工作的老板他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吧。
他知道，他知道第一个造成困扰的就是他，因为我不是拜师了吗？后来我也小有成就了嘛，那所以我的老板以前都是问师父嘛，后来就直接问我比较快，因为我就在公司，所以很多事情公司的事务靠着我，很多的事情他也都直接就来问我啊。有时候打个内线分机，凯燕，我们到佛堂去一下，因为公司里面也设佛堂，我就知道，哎呀，又要办事情了啊。等到我那时候变成基督徒之后，我就会跟我老板讲说，对不起，我现在信耶稣了，我不干这些事的。可是他有时候他也还是会改不了那个习惯，还是会来问我。那我就跟他说，我现在信耶稣了，而且我也没有法力了，我也没有办法知道。那但是当他后来知道我这样的改变了之后，他也只是不置可否，因为他还是相信之前的那些师父啊，庙里的师父啊等等等等的。甚至我师父还有到他那家公司去，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啊，我已经离职了。我师父到他公司去的时候，他有说啊，凯燕这样子啊非常的不好，这个叫做背叛，背叛通常啊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但是感谢神啊， 啊，我背叛了，到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下场啊，我反而天天啊都很喜乐，而且神也一直在带领我。就比如说你看我的家庭生活美满啊，教会的生活，跟我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啊，等等等等，我觉得都哪里有什么不好的下场呢？
在稍早之前我们谈到您的家庭的时候，除了你有阴阳眼之外，还有你的妹妹也是有阴阳眼，那你后来成为基督徒之后怎么样帮助妹妹也脱离这样一个困境啊？
刚开始的时候我妹妹觉得说我去信耶稣，她也很讶异，信耶稣真的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吗？那一直等到我聚会了两年后，我阴阳眼真的都脱去了，她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她才觉得说哥真的有用吗？我说对啊，我现在都看不到了，而且我都没有被骚扰啊。他说哦，那我试试看。那有一次他出差，他到了一个饭店，那个饭店也不太干净，那当然他也看得到，他就跟耶稣啊开始祷告。但是呢那趟回来之后他跟我说，哥没用啊，我祷告了，我也呼求主耶稣的名啊，但是呢那鬼还是在旁边骚扰我啊。我说你要有信心，耶稣啊比鬼大，耶稣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只要你真的相信他，全心的转向他来做你的依靠的时候，那才真的有效。不能在那边哦，主耶稣啊救救我啊怎么样，可是你里面并不相信他。我是这样跟他说，在他第二次在要出差的时候，我就在提醒他说你要有信心。没想到这次回来他跟我说，哥真的有用耶。他这次到了那个饭店，因为同一个出差的地方，他住同一家饭店，这是啊，我就相信啊，耶稣绝对可以胜过他。我就这样子祷告，我说鬼啊，退去吧。鬼真的一个晚上都没有来骚扰他，哎，哇，他就非常的喜乐。我说对啊，所以你看，你要跟我一样恢复聚会生活。不过可惜他上班时间的霸占时间比较多，然后二方面呢，他竟然觉得说有耶稣可以靠了，他就觉得哦，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所以。他现在也慢慢慢慢在经历主，比如说他经历他跟他弟兄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后来嫁了一位弟兄，所以慢慢的现在他也慢慢的不太有感觉，也不太看得到了。所以我相信都是借着经历这位耶稣的生命，然后呢他慢慢的也从这个邪恶的势力里面脱离出来了。
凯燕哥现在也会到处做见证啊，分享，可不可以谈谈你在服事上面的一些经历呢？
简单举三个例子好了。第一个就是在我从这个师父这边脱离出来之后啊，那后来我才知道说我的师姐还有一个师妹跟一个师弟后来也信耶稣了啊，他们也脱离师父出来信耶稣了。因为的确在我脱离出来开始聚会了，我就对他们有负担啊，也一直在为他们祷告，四五年后才知道说啊，他们原来有人得救了啊、哦，真是感谢赞美主。而且我们现在都有联络，一年至少会碰一两次面，然后一起有交通、有吃饭这样。第二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我有这样的值得经历，所以在我们淡水那边我其实有两个弟兄他是需要被帮助的。因为有的时候一般人被鬼附啊，都常常会被认为是精神病，那有一些是真的是有精神病的，弟兄们因为这方面的经历不太多，就是会请我来帮忙去照顾他们那些家庭。那我通常都会去先去辨别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被鬼附。有一个案子是真的被鬼附，那有一个弟兄是纯粹的精神上有疾病。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后来他也信耶稣了，他也受洗了，也成为弟兄了。那反正他父亲还一直在逼他喝符水。哎呀，那真的是很大的搅扰啊。他明明已经胜过了这个黑暗了，他人就变正常了。但是后来呢，人又开始不正常，我就问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为什么？后来是原来他爸爸都会喂他喝符水，我就觉得很非常困扰，必须得他把他爸爸带得救也行。但是就跟他父母亲传福音之后，只有他妈妈得救，爸爸没得救，但是至少爸爸不会再喂他喝符水。所以慢慢这位弟兄就开始正常，而且现在也在工作当中。那另外一个纯粹是有精神方面疾病的部分的话，就是当然我们要照着医生所建议的正常的服药，适当的运动，照着医生走，当然我们这个病就会好了。 第三个例子就是在服事传福音的部分，跟这个在弟兄姊妹们对于这属灵的征战的部分都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借着我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就刚刚所说的，的确这世上只有两个国，一个是属撒旦的国，一个是属神的国。而我们在出外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国度的征战。保罗不是也是说那个我们要把被撒旦掳掠去的再把它掳回来，那掳回来的话呢，就是一种征战，那这个征战必须借着我们的祷告。所以其实我们传福音前的确要祷告，来经历圣灵的能力的充满，那个传福音的大能啊，来在我们的身上出去得人啊，这样子才是亲神的，不是靠我们在那边说破了嘴皮子也没有人会要信主，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所以我们传福音之前一定要先来到主面前，先有祷告，求主啊赐给我们能力，这样子我们的传福音才会有大能。
是不是也可以在节目最后啊，借着你这一段特殊的经历，我觉得也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
啊？在约翰福音那边主耶稣有说到，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我想以这句话来勉励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神明，那但是那些神明对你所做的，以及你为那些神明所做的，你有什么感觉呢？啊，在我以前那个世界的里面，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利益的交换关系啊，我今天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啊，我就去拜这个神明，然后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得到那个结果我就来还愿啊，这是以前我们普通宗教的一个观念。但是今天借着我认识了耶稣，经过这样的转变，才知道说他才是那位真神，而且他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啊，我就非常喜欢这句经节。因为在我以前呢，我没有路，但是他说他就是道路。在我以前呢，我好像碰不到什么真理，我就好像永远在那个法世界里面掉到一个泥沼里面，我碰不到真理。但今天我记得认识了耶稣，我得到了真理，叫我得着自由。耶稣又说他是生命，以前我都不懂得什么是生命，好像我们人活着就是生命啊，我们不是要为着我们吃的喝的，要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好，这就是我们生命才会富足嘛。那认识了耶稣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生命的富足并不是外面物质的满足，我们可能有钱可以买个席梦思的好床，但是我们买不到好的睡眠。我们可能有钱买个名车来满足我们的欲望，但是呢，你会一直不断的换车，因为里面永远都是空虚的。那直到我们碰到了耶稣，才得到了这个耶稣的生命，而生命呢，才能够满足我们呢真正的需要，因为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希望听众朋友们呢，要相信耶稣，转向耶稣，因为耶稣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非常谢谢范凯燕弟兄今天来到云彩飞扬，非常谢谢你。
谢谢英如。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范凯燕。凯燕哥原本因着阴阳眼会看到鬼的缘故，过着备受打扰又恐惧的生活，即使透过修行法术还是没办法脱离困境，直到他信靠耶稣，阴阳眼就消失了，再也看不见鬼怪，不用活在恐惧当中了。而且啊，他说，当我越认识耶稣，心里就越平安，也越觉得轻松。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一生中总会面临几番波折跟一些困境，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路可以走，也看不见光明，不知道谁值得我们来信靠，所以呢，我们选择依靠自己来面对。 可是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呢？圣经告诉我们，在人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若我们正靠着自己的力量想改变什么，而觉得疲累不堪的时候，愿耶稣成为你我随时的帮助哦。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范凯燕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很欢迎你来跟我们索取他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如果你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上帝，认识基督信仰，我很鼓励你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你一步一步的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旧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范凯燕的生命故事 CD， 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哦。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音是英国的音，如果的如，音如收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感谢天韵诗班以及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也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喜乐和平安时时与你同在，云彩飞扬，我们下次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声流